色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8面，物无是妨难。那么这个大乘佛法的修学的目标啊，我们除了要成就个人的安乐，进一步要成就一切有情的安乐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众生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那么我们面对这么一个广大甚深的菩萨道，那么他的一个修学的纲要是什么呢？藕益大师说，言真穷妄，明知为学，仿妄归真，明知为修。那么藕益大师把大乘佛法的整个修学纲要分成学跟修，就是我们刚开始啊，要透过大乘教理的学习，要能够正确的判断什么是生命的真相，什么是生命的虚妄相啊，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正见。那么这个，那么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真相呢？从本论来说啊，那么生命的真相有两个，一个是依他起相，第二个是缘成实相，这两个都是生命的真相。这个依他起相啊，是讲到这个表现在外面的这些生灭变化的差别相用啊，我们一般说是因缘果报啊，这个叫做依他起相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世俗谛。那么这个缘成实相呢，是蕴藏在内的真实不变的我空法空的体性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真谛。那么在大乘佛法当中呢，不管是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都是一种生命的真相啊，都是我们大乘佛法所要成就的两种功德，一种真谛的功德，一个世俗谛的功德。那么什么是生命的虚妄相呢？就是我们本论所说的片计所执相，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明了的心事跟这个因缘果报的生命法接触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一种相似影像，那么这个相似影像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怎么会有呢？是我们自己的希望分别心捏造出来的啊。那么这种无明妄想在本论当中叫做相似影像。那么这个相似影像呢，正是我们在佛法当中所要对治的一个希望相啊。所以你刚开始修学大乘佛法，你一定要先知道每一个法都有三种相貌，那么哪些是你要破除的，哪些是你要追求成立的，你一定要记住这样的判断能力了啊，这样子叫做学啊。那么当你有这样的一种证件以后，你就应该要去修行的，那么所谓的仿妄归真，明知为修啊，你应该要开始透过戒定慧的法门，从这样的一种希望的相似影像当中啊，解脱出来，回归到真实相。那么从希望相回归到真实相呢，藕益大师他是提出两个次第。第一个片计本空，就你刚开始先修习我空观法空观了，破除我们的片计执，成就缘成实相。 那么再从严成实的空性当中啊，从空出假，开始修习种种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开始广度一切众生啊，从空出假，积功累德，广度众生，成就四树地的功德。所以在整个真实相的追求当中，在唯识学的道次第，他是先成就严成实性的，先成就破妄，然后呢破妄当中呢成就我空法空的真如的功德啊，所谓严成实的功，严成实的功德，然后再成就依他起的功德，他是返妄归真是两个次第的啊。那么这两个都叫做修啊。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大乘佛法的修根学啊，就是这两个重点啊。那么在这个本论当中，我们想到讲到这一颗叫所知相，那么这一颗是讲到学啊，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来判断生命的真实相以及生命的虚妄相啊，以这个诸法三相的道理啊。现在我们看讲义的第五啊，物无是妨难。那么这个所知相等于是花明诸法的三相，那么三相当中有六颗啊，第一颗是出体，第二颗是四明，第三颗是四依义，第五颗是遍品类啊，第四颗是遍品类，第五颗是四妨难啊。那么前面的四颗啊，它等于是把这个三相的内涵跟相互关系啊已经都全部说完。那么这一颗呢，它是用一个问答的方式，有些人提出疑问，那么论主来回答，那么从一问一答当中呢，把这个三相的内涵跟相互关系呢，等于是做个总结啊，把前面的内涵做一个总结啦，也可以说是发挥的更详细了啊，叫四访难啊，回答种种的疑问啊。那么这当中有三大疑问啊，第一个一门无别难，二名不称体难，三依他都无难。那么这三个疑问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三相的差别相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一门无别难啊，那么这当中有难跟是啊，先看他提出的疑问。若有一门依他起自性，有三自性，因何三自性不成无差别？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如果说啊，这个三性的内容啊是由一种一门啊，这个一门就是差别的因缘而引申的，也就是说呢，从前面的定义呢，这个三相的安立啊只是就着同一个依他起，那么因为有差别的因缘而安立有三相，就完全三相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依他起相嘛啊。那么从依他起当中呢，因为差别的因缘而安立的三自性，那么既然都是依止依他起了，那么这个三自性为什么它不是无差别呢？换句话说，它应该是无差别才对的。那么它应该是无差别，它怎么会有差别呢？既然它都是因为依他起而安立的三相，那么这三相应该都是没有差别的啊，就提出这个问了啊。那么这以下这个论主呢，就根据这个为什么会有差别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加以回答。那么回答当中呢，它是分成三段。第一个，我们看依他起是怎么成立的。若有一门成依他起，不及由此成片计所知，即言成实。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啊，一门就是差别的因缘，那么依他起它是由什么样的因缘而成立的呢？我们前面说过，依他起的相貌有两个，一个是因相，一个是果相。那么依他起呢，第一个就是由于我们的现行而兴起成种子啊，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那么在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善恶的功能，那么这个种子产生以后，这个就成就一个依他起的因相。其次呢，当种子的力量慢慢累积到成熟的时候，它会变现成一种安乐或者是痛苦的果报，所以从种子升起现行，这样子来说，它就成就依他起的果相。 也就是说啊，这个依他起的义门啊，包括现行新种子，而种子又起现行，这两种因缘而构成依他起的。而这两种因缘呢，不及由此成片剂子及缘成实，而这两种因缘却不是片剂子跟依他缘成实的一个成立的因缘。虽然是义门啊，但是这个义门是不同的义门啊。这个依他起相啊，从唯识的观念来看，生命的生灭变化的因缘果报啊，它是以阿赖耶识为一个根本，所谓的所之一。就是说啊，这怎么会有生命的相续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阿赖耶识。那么当我们造了很多很多的善业以及很多很多罪业的时候啊，这个阿赖耶识把这个善恶业力都保存在心中啊，现行新种子啊。那么等到因缘成熟的这个种子呢，就变现种种的根生器界，可能是一个人天的根生器界，或者是善恶道的根生器界，让我们来受用。那么当我们在受用这种痛苦安乐的果报的时候，我们又造了一个业力，这个业力又形成种子，这个种子又变现另外一个根生器界。那么如是的因缘果报的相续，就好像一种永无止境的水流。那么这种水流的因缘果报的变化，我们阿弥陀依他起相，有杂染的因果，也有清净的因果。总之这个因缘果报的成立，就是一个现行新种子，种子起现行的两个法的交互作用，而构成的依他起啊。那么这一段是把依他起它一个安立的因缘啊做出说明啊。看第二段的片剂所执性啊，若有一门成片剂所执，不及由此成依他起及缘成实。那么这个片剂执是怎么安立的呢？片剂执它也是有一种差别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呢？我们前面讲到片剂执，讲到有人片剂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心，还有所片剂的这一切的因缘果报的差别诸法。好，那么当这个第六意识的人片剂的分别心去接触依他起的时候啊，内生产生一种似意显现啊，或者说相似影像。那么这个影像为什么叫相似呢？就这个影像是我们自己的妄想捏造出来的，已经跟外面的依他起不一样了，但是又有点相似啊，这叫相似影像。那么这个相似影像出现的时候，我们阿弥陀片剂执。不，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要值得注意，这个地方古德注解啊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啊，人片剂的这个嫉妒分别啊，它是依他起相，它是一个依他起，所片剂也是依他起。那么两个依他起接触以后产生相似影像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叫做片剂执。我再说明一下，这个是重要观念啊，就是说啊，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它也是依他起。所以你为什么会嫉妒分别呢？它也是种子起现行嘛，你没有种子你怎么会去分别呢？我们说过啊，凡是种子起现行的法都是依他起，它是十种所生。那么当我们的嫉妒分别去接触依他起的时候产生相似影像，哦，这个相似影像按理说片剂执，但是嫉妒分别是依他起。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榴莲，这个榴莲它是一个由种子升起的一个果报相，它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那么当我们内心的嫉妒分别跟榴莲接触的时候，哦，假设我们对榴莲升起好感的人就会安利，哦，这个榴莲的相貌非常的甜美，颜色也非常漂亮。那么这个时候你心中已经不是在攀岩外境的榴莲，你内心已经出现一种相似影像，你自己捏造出来一个影像，这个影像是好的影像，然后你对这个榴莲升起贪欲的烦恼， 这个贪欲的烦恼是依他起，你开始造业造罪业，但这个造罪业是依他起。但是你为什么会造罪业呢？是因为骗妻子，因为你对这个影像产生错误的认知。所以依他起在造罪，是在骗妻子的影像造罪，但是他造罪的本身这个祸业苦是依他起。那但是造罪他的所缘境呢，他的所缘境是一种骗妻子的相似影像。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骗妻子跟依他起厘清啊，就是说我们的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先捏造一个骗妻子的相似影像，然后在这个影像里面造了善业罪业，那么你在这个影像造作的所有的法都是依他起，因为它会现行心种子，它以后也会种子起现行。但是这个相似影像它不是种子所生的，那不是种子所生它怎么有呢？是我们自己希望分别心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要弄清楚哈，遍计所执相，简单的说是我们西方分别心捏造出来的影像。好，那么就是由于这样的因缘而安立遍计，那么这种因缘当然不是成就依他起跟缘成时的因缘的。好，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依他起的法是由十种所生，它是由业力所变现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果报，它是一个依他起，它是由种子变现。但是骗妻子不懂，骗妻子是我们去捏着，我们去接触这个果报以后，我们内心自己捏造出一个相似影像的，这个就不是种子所生，那是由分别心所生啊。这个分别心所生的影像我们叫做骗妻子，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会起惑造业去招感果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本无明。因为我们对这个生命的真相产生错误的认知了哈。看第三，缘成实相，若有一门成缘成实，不及由此成依他起及骗妻所持。那么这个缘成实是什么样的因缘案例的呢？就是呢，当我们修行我空观跟法空观啊，来破除内心的相似影像，要注意啊，这个空观啊，它不是破除外境啊，不是把这个外在的因缘法消灭掉，而是消灭掉我们心中的这些妄想啊，空掉我们的相似影像。那么当内心的相似影像消灭以后，显现出清净光明的本性，这种缘成实的时候啊，这样子我们安立做缘成实相出现，就是破除了心中的相似影像而显现的清净的我空法空的真如理，这个时候叫做缘成实相。有一个禅师啊，问一个开悟的祖师说啊，说一个开悟的人他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情况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祖师说呢，开悟的心境啊，说是终日吃饭不吃一粒米啊，终日穿衣不穿一缕丝。那你开悟啊，你因缘所生法，你的身体也是要吃饭要穿衣嘛，但所不同的地方呢，他吃饭的时候，他的内心跟饭接触的时候，他再也不生相似影像，活在当下。他穿衣服的时候，他也不再分别相似影像，他也活在当下。就这个人他已经不会去造有漏业力了，他这个果报受完以后就自动消失掉，像随缘消旧业。但是在这个消业的过程当中，他不会再去刺激他去造有漏的业力了。为什么呢？不再造有漏业力呢？因为他心中的骗妻子的相似影像消失了，他没有一个造业的对象。那么当我们内心当中终日吃饭不吃一粒米，终日穿衣不穿一缕丝的时候，那表示你的缘成实相显现出来，内心的空空荡荡， 但是寥寥分明，知道这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呢，还是空空荡荡。所以这个严真实相是这样案例，就是破除片剂值而显现的法，这个法叫做严真实相。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把这个散相啊，虽然都是有异门，但是这个异门有差异。好，那么你把这个问答你弄清楚了，你就知道唯识学在看生命啊，它是用什么角度来观察生命的。每一个法都记住三相，都有它的真实相，也都有它的虚妄相。同一个法都有它的真实相跟虚妄相，那你要知道什么是你破的，什么你应该保留的，这个你应该要清楚。看第二个疑问啊，名不称体难啊。那么这个名不称体的意思啊，在后面会说明啊。我们先看他所提出的疑问。复次，因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片剂所执自性显现而非称体？那么就是说啊，这个依他起的法跟片剂执的法，这两个之间是的差别相，是说啊，说我们怎么知道啊，凡夫是就的依他起的法而产生一种相似影像而变成了片剂执。那么为什么这个片剂执的相似影像跟原来的依他起的法的体系呢不相随顺呢，不再称合呢？就是说片剂执是由依他起而引生的，那么片剂执升起的时候，它的相似影像为什么跟依他起的法就不一样呢？这怎么知道它不一样呢？这提出这个疑问啊，这既然这个片剂执是依他起所生，为什么它升起了以后就跟原来的依他起会不一样啊？他提出这个疑问啊。我们的回答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是长行，第二个寄送。长行当中呢，他提出三个理由来说明啊，这个片剂执跟依他起是不同的。第一个理由叫称体相为识，看第一个理由，有明前觉无称体相为故，这个理由是一个总说了，就是片剂执跟依他起的不同啊，你要先知道为什么会有片剂执。有明前觉无，就是说呢，在我们心中的名言妄想没有升起之前，没有这个嫉妒分别。换句话说啊，片剂执是由于妄想以后，这个才有影像。那么这个就跟依他起不同，依他起你不管打不打妄想，这个花永远是花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前面有一尊佛像，这个佛像叫依他起，而且是一个清净的依他起啊，一个三宝的依他起。那么这个依他起，我们每一个人去接触到这个佛像的时候，我们第一念不动分别的时候，名言还没升起的时候，它还是依他起。但是我们妄想开始转动的时候啊，这个佛像它显现在诸位的心中啊，有变化了。有些人认为这个佛像是释迦牟尼佛，他安立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名言；有些人认为他是阿弥陀佛，有些人认为他是药师佛，然后就打不同的妄想啊。当然有些人喜欢礼拜，有些人喜欢赞叹，有些人喜欢观想身口意的皈依等等。那么同一个影像，当它是你不动念头的时候，它是依他起；但是你开始产生名言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中已经出现相似影像，而这个相似的影像跟原来依他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是你自己妄想捏造出来的影像，而这个是一个业力所变现的影像，当然是不同。你不管打不打妄想，佛像套一句禅宗的话，它那样就是那样，它也没有所谓的好，也没有所谓的不好，它也没有说它是释迦牟尼佛，它也没有说它是阿弥陀佛，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名言，就是它就是一个东西存在在那里，那样就是那样。 那么那样就是那样，我们心中的分别心跟这个东西接触的时候，我们捏造很多很多的名言，这个时候心中出现很多很多的影像，而这个影像跟原来的依他起已经不一样，这叫做称体相为烂，就是妄想已经不称合原来依他起的字体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多体相为事，有名有众多，多体相为故。那么片寂止跟言称跟依他起的第二个差别啊，就是一个多跟一的关系。依他起的法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跟依他起接触的时候，每一个人打的妄想却千差万别，它是多体。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杯子里面装了半杯的咖啡，它这个叫依他起嘛。但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跟这个咖啡接触的时候，有些人生性乐观，他认为说哎呀真好，我还有半杯咖啡可以喝，他看到的是他所拥有的当下的东西。那么比较悲观的人就产生的痛苦，哎呀真糟糕啊，这个咖啡已经被喝掉一半了，他看到的失去了一部分。那么同一个法，由于众生的分别心是有差别的，就是过去的心习的这些功能有差别啊，那么安立在每一个人心中当中产生一种多体。一个法因为每一个人打的妄想不同啊，就出现在每一个人心中是一个多体的，所以妄想是多体的，而依他起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法，所以这个地方也不一样，一个是多，一个是一，这个地方也表示它不一样的地方啊。再看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杂体相为事，由名不决定，杂体相为故。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片寂止跟依他起的第三个不同点啊，就是说依他起的体性是决定的，它如果是好，是一个可乐的或者是不可乐的果报，它的体性是有决定性的。但是片寂止不决定，它是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提出一个例子了，说哦，有一个同学他有这个窃盗前科，哎，我们刚开始怀疑他偷东西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啊，我们心中出现的影像啊，哎，这个人就是个小偷，你看他的身体的动作，他讲话的态度都像是一个小偷的。等到这个事实证明这个东西不是他偷的时候，哎，你看到他的时候啊，你看他的声音口业都很善良。那么同样一个法，为什么只是隔了几天这个法在心中的影像有变化？你别人看到同一个人，哎，你昨天看他很好，今天看他不好，就是片寂止的影像是不断变化，他体性不决定。我们凡夫的情绪啊，那个名言不断的变化，所以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事情，你接触以后，在你心中所出现的相似影像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它体性是不决定的。但是依他起的体性是决定的啊，所以从这个三个理由啊，第一个称体相为烂，它升起的因缘不同，一个是妄想升起，一个是业力升起；第二个它多体跟一体的不同，妄想是多元化的，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依他起就是一个东西；第三个决定跟不决定的差别，妄想是不决定的，依他起的体性是决定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啊，你就能够很清楚的去厘清判断什么是依他起，什么是片寂止的。当这个法会随你情绪而变化的时候，这个一定是片寂止。你今天是这样的想法，事情过后你又是另外一个想法，那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一个妄想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无着菩萨的慈悲啊，告诉我们如何判断我们心中的所缘境到底是依他起或者是片寂止啊，到底这个是应该要破坏的还是应该保留的啊，它是一个贼 还是一个主人啊，你要先弄清楚啊。那么前面是一个长行，这一下用寄送把前面的观念呢做一个重复啊，重述前意啊。第二段呢是意是恶意啊，先看第一段重述前意啊。此中有恶讼，有明前绝无，多明不决定，或成称体多体，杂体相为故。那么这个片剂子跟言成跟依他起的差异啊，有三个差异。第一个明前绝无啊，就是它是由于妄想才有的，这叫称体相为。第二个呢，多明，这个片剂子是多言的，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所以它是多体。其次呢，这个片剂子的体性是不决定的，你今天的看法是这样，你明天又有变化的，它是随着生灭性的变化的，所以它是杂体。好，那么这个称体相为、多体相为、杂体相为，就说明这个依他跟片剂子的差异。好，就把前面的观念做一个总结了。好，看人恶的意是恶意。好，我们看寄送，法物而可得，无染而有尽，因之如幻等，亦复如虚空。这个地方是对片剂子啊，它的一个存在性跟它所产生的障碍啊产生质疑，说这个片剂子啊是龟毛兔脚，是不存在的东西。你不能够说片剂子是由业力所生的，不能叫哎，我这个人业障重，不对，那跟业力没有关系，那是你自己烦恼捏造出来的。好，就是说片剂子是不存在的东西，那么它为什么会有？它既然不存在，是怎么存在的呢？第一个，它是如何存在？第二个，片剂子是一个希望的东西，它如何能够障碍言成实呢？它是如何存在的，而且它是如何去障碍言成实，去障碍我空法空的真理，使令它不显现啊？提出两个疑问，这一下论主加以回答。法无而可得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片剂子它是无，它是从圣人的角度啊，圣人的心中啊是终日吃饭不吃一粒米，他吃饭的时候不打妄想。那不打妄想怎么有呢？凡夫是从无当中呢自己捏造出来一个东西，让自己去受用，自己去获得。就讲出一个譬喻啊，就是因之如幻等啊，就像是魔术师啊，自己变从布变现出一个兔子，变现一个小狗，这道理是一样。无染而有尽，亦复是虚空。就是说呢，那么片剂子它是怎么障碍言成实呢？就是说，就好像乌云障碍虚空一样啊。那么虽然乌云存在的时候虚空也存在，理论上来说它不能障碍虚空了，乌云跟乌云存在虚空也存在嘛。但问题是乌云存在的时候虚空不能显现，你感受不到虚空的存在，因为天空一片的黑暗嘛。那么当我们去消灭的片剂子所谓的污染的时候啊，虚空才能够显现。所以我们说啊，片剂子障碍了言成实，就实际上是没有障碍了，但是因为它的存在啊，使令言成实性啊，这个我空法空的真理不能显现的，所以说是障碍。就好像说乌云障碍了虚空啊，使令虚空不能显现啊。那么等乌云消灭的时候，哦，虚空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安利说它障碍了言成实，是这样的障碍。那么这段是把依他起跟片剂子啊做一个清楚的厘清啊。这个大小乘的学者修空观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小乘的学者修空观啊，是彻底的把心中的妄想空掉，也把彻底把因缘果报的法也空掉了。我们讲灭色取空了，所以你看他的涅槃啊， 我们看在阿含经佛陀对涅槃的描述啊，是一个灰身泯智的状态，他没有杂染的生命，也没有清净的生命，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烦恼障、业障、报障，但是也没有万德庄严。从这样的想，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现象的东西，因为你的因地，你把依他起也完全否定，所以你得果报的时候叫做速法身。虽然是法身，它是没有妙用，但是大乘佛法它的因地啊，所以这个因果是互相随顺。他在修空观的时候是缘起性空，或者讲遍寂本空，他这个菩萨在空观的时候啊，他知道啊，一切业障还皆由妄想生的，问题不在外面的，问题在自己心中的这些妄想所捏造的相似影像，它是消灭心中的相似影像，外面的因缘果报它是坦然面对的，从因缘果报当中啊去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说呢，因为它不但是破除妄想，他保留依他起，所以他成就涅槃的时候，他涅槃有正报庄严，有依报庄严，有生命的现象，他不但能够自受用，他能够如来掀起他受用，他能够现出应化身跟报身啊，来广度一切的众生。所以说你这个你修空观啊，你一定要，你不能够说、啊、所有都空掉，那么你这样子就是错损菩提了啊，就是说你空的是你心中的相似影像，这个跟外境没有关系，真正诱惑你去造业的，去触动你烦恼，是你自己心中的影像，这跟外境没有关系。那为什么圣人看到所有的境界他都不起烦恼？如果境界一定会引动我们烦恼的话，那佛陀看到这个境界他不动烦恼，他升起大悲。问题不在外境啊，问题是我们这个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心中捏造很多影像，然后我们在这个影像里面开始起惑造业，这个是我们所要破坏的啊。所以这一科当中呢，是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依他起，什么是遍寂止啊。看第三段，依他都无难啊。那么这个依他起是不存在的一个问难，我们看他所提出的疑问。复次，何故如所显现实无所有，而依他起自相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那么遍寂止是由依他起所起的，那么既然遍寂所执啊，他所出现的这个相似影像是无所有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是无所有的。那么既然它是无所有的，为什么依他起它不是也是无所有呢？它不是说、啊、一切一切都无所有。这个第一个一切啊，是业的因相，就是这个现行心种子就产生很多的因地啊，善的因地、恶的因地啊。那么这个种子起现行啊，有很多可乐不可乐的果报，这个果相啊，一切的因、一切的果都无所有呢？就是说遍寂止是无所有，为什么依他起它不也是无所有呢？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提出一个疑问了、啊，因为依他起它也是生灭变化的，为什么它不能够说无所有呢？啊，看论主解释啊，这个地方有长行跟寄送，长行当中有两颗，一浊则成过，二结成非无，先提出它的过失，第二个再说明它必须存在的理由，先则过，第二个再结成。此若无者，言成实自性亦无所有，此若无者，则一切皆无，若依他起其言成行自性无有，因成无有染净过失。就是说如果你修一个大乘佛法，你认为依他起的因缘果报是无所有的，那么因缘果报是无所有，言成实性也无所有，因为这个依他起它因为生灭变异，所以它的本性是我空法空，所以言成实的我空法空是就着因缘所生法，它本性是无自性而安立的空。那么你说依他起不存在，那么言成实也就不存在。那么这样子讲呢，遍寂所执也不存在， 依他起也不存在，言成死也不存在，所以此若无者者一切皆无。那么这样子讲，依他起没有的话呢，这整个生命的现象因缘果报完全落入断灭界，就什么都没有。那么这样子就跟这个无想定呢，就是我们根本没办法去判别是非了。这个人修行越修行越笨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皆无，落入空王。所以说呢，依他起跟言成实，如果是没有啊，就有一种无有染尽因果的过失。如果依他起没有，那么身为一个佛弟子，因缘果报不存在啊，那么我们皈依三宝断恶修善没有意义了，因为善业不能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也不能招感痛苦的果报，那么这样子就有这种因果染尽不存在的过失啊。这是先提出他的过失。再看第二段，结成非无，既现可得杂染清净，是故不离一切物。那么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确生命现象有它的杂染的因果跟清净的因果，有些人造了善业而成就安乐的果报，有些人造了罪业召唤痛苦的果报，这个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所以你不应该说它没有。我们看记诵，若无依他起言成实亦无，一切种若无恒实无染尽。假设我们在大乘佛法当中，你忽略了因缘果报的依他起啊，那么我空法空的真理也就不存在了。那么这样子讲呢，在生命当中一切的因种造业不能去成就成种子，那么种子也不能够招感染尽的果报，那么这个生命啊就落入断灭间，就是你只能够活今生了、啊、你造善造恶啊对来生来说都没有帮助了啊。那这样子是断灭间的、啊、这个地方等于是提醒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唯识学的观法，偶一大师说遍寂本空依他如幻呢、啊啊，刚开始是些空观来破片寂止，这是可以理解啊。但是你空观修久了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因果的存在啊。像那个唐朝的百丈禅师啊，他有一天在百丈山讲《金刚经》，讲完以后啊，有一个白发老翁啊跟他顶礼说、啊：“他说善知识啊，我前身本来是迦摄佛的一个比丘。”我花了很长时间修习空观、啊、也有所心得，后来我的弟子问我说、啊、大修行人还若因果也无，一个人的大修行他内心当中啊常游毕竟空，那么这个时候他还落因果吗？这个时候我说不落因果，就这句话讲错了，堕入五百世的狐狸。我现在知道了，应该是说不昧因果，就是说你观察空的时候，你消灭你心中的片寂止啊，你应该是更清楚的看到因果、哎、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在做一个判断，就是我们一个人经常观察一切法空，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心中所观的空跟佛陀所要强调的空这个意是相随顺的，你怎么知道呢？这是一个判断标准啊，就是说啊，当你在修空观的时候啊，你一直修下去啊，你对因果越来越相信，你这个空是对了，你心中的空啊跟祖师的空啊跟佛的空啊是相随顺，一如无二如，你得到了正确的传承，你所修的法门是一个真实的道。那么假设你心中一直修空观，你修到最后啊，你对因果开始忽略了，那你这个传承有问题了，你心中的空啊跟佛陀所说的空有很大的差距了，就是我们也可以从结果来判断你所修的因地这个道是不是正确的道，就是你修的去修空修到最后不落因果，那你这个空有问题了，你这个空是忽略了依他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说虽然修空观啊，就是金刚经说的观一切法空不落断灭界， 你所空的是心中的片剂子，但是依他起的话，你要善知抉择。我再讲一个 小观念，做一个总结。有人问我一大师说一切有为恍如梦幻泡影，你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一大师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问我一大师问那个禅师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没有放好，你会不会把它放好？所以枕头不放好啊，我第二天早上睡起来我整个身体不舒服，一定要把它放好。我一大师说，你一个晚上的安乐你就知道把枕头放好，那么你来生的安乐你为什么不知道抉择呢？虽然是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但这个梦有它不同的作用。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醒梦者也，娑婆世界是这个噩梦者也，天梦者也。虽然是梦，但有不同的作用啊！你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把床铺铺好，枕头弄好，你只是为了今生晚上的暂时安乐，你就要去在因缘所生法依他起当中种种的造作。那么你无量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成就不退转的功德，这个你难道不知道不需要抉择吗？所以这个地方也说明了观一切法空，你不能够忽略这种因缘法的抉择，什么该放弃，什么该追求。观一切法空，但是呢善知取舍。好，我们休息10分钟。